在十三章的里头，我们看到那些探子回来的时候报了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在十三章的里头，我们看到啲探子翻嚟嘅时候报咗个好坏嘅消息。
那十四章一接上来，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了。
十四章一接上来，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啊！他们带回来的那个坏消息影响了整个的以色列。
我们带回来的坏消息影响了整个以色列
啊！他们就在那里吵，
他们就在那里吵
啊！他们也跟着那些坏消息来看环境，
他们也都跟着那些坏消息来看环境。
那当然他一看环境就失去了安息，
当然一看环境就失去了安息。
所以整个晚上那些百姓都在那里吵闹，都在那里哭。
所以整个晚上那些百姓都在那里吵闹，在那里哭。
从个人的吵闹进一步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从个人的吵闹进一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他们那个怨言是说，
他这个怨言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
他们有死的决心，
他们有死的决心，
但是却没有使那样坚强的意志去拣选神的旨意，
但是却没有死那么坚强的意志去拣选神的旨意。
这好像是很不容易明白的过来的事情，
就好像是很不容易明白过来的事情，
不大合理，
不是很合理。
死在旷野也愿意，那怎么不死在去承受神的应许做产业呢？
死在旷野都愿意，为什么不死在去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
死在埃及地也乐意，那为什么不进去得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呢？
死在埃及地都愿意，那为什么不入去来去得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呢？
在他们的记忆里头，埃及地虽然是好，
在他们的记忆里头，埃及地虽然是好，
但是那些探子回来所报的消息肯定了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
但是那些探子回来所报的消息肯定了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
那自然比埃及更好了，
那自然是比埃及更好。
那死在埃及都没有难处，那如果真要死而承受这一个牛奶与蜜之地，那应该也没有难处。
咁如果死在埃及都冇难处，咁真系要死在承受这牛奶与蜜之地，咁就应该更冇难处。
但是当时以色列人一落在眼见里的时候，
但系当时以色列人一落入眼见嘅时候，
他们只看见环境而没有看见神。
他们只看见环境而没有看见神，
他们只看见自己而没有看见神的大能，
他们只看到自己却没有看到神的大能。
那因着这样，
因着这样，
他们的那一个怨言就继续的发展，
他们的怨言就继续的发展。
那我们注意这个过程，
我们注意这个过程，
从自己的哭闹，
从自己的哭闹，
进一步就成了对摩西亚伦的怨言，
进一步就成了对摩西亚伦的怨言。
那现在继续在那里发展，
咁而家就喺嗰度继续咁就去发展，
一发展就发展到直接上神来发怨言，
一发展就发展到直接向神去发怨言。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发展是非常危险，
弟兄姊妹，我哋睇呢个发展系好危险。
许多时候人在神面前所跟神过不去的，先是从很小很小的一些不安息的光景 开始的。
好多时候神在神面前同神过不去，是从一些很少很少的自己的光景开始。
那这也就是一个破口的问题。
这些也都是一个破口的问题。
好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小事情，哎呀生气一下也没问题了。
好像我们感觉小事情生气一下也都没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
但我们不能够不注意。
属灵的事是发展的。
属灵的事是发展的。
你在那里容让一点的破口，那个破口要越来越大。
你在那里容让一些个破口，那个破口会越来越大。
在那里你可以发一点点的脾气，你说发脾气是我个人的事。
你在那里可以发一些脾气，你说发脾气是你个人的事。
弟兄姊妹，你晓得那个是破口。
弟兄姊妹，你晓得那个是破口。
那一发展的时候就埋怨人了。
一发展的时候就埋怨人，
再发展下去的时候就对付神了，
再发展下去就是对付神。
那所以第三节你就看见了，
所以第三节你就看到
他们对摩西发过怨言以后，他们就把他们的话语的对象直指着神。
他们对摩西发过怨言之后，他们就将他们的话语直指着神。
那他们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
耶和华为什么将我们领到那地，
使我们倒在刀下，
使我们倒在刀下，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
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那这个在心思里面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与神对立的那个地步，
这个就在心思里面将自己放在一个与神对立的地步。
不管他们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不管他们是自觉的或者不自觉，
那事实他们把自己放在与神对立的地步，
事实他们将自己放在与神对立的地步。
那这个地步一出现，
这个地步一出现，
马上就成了行动，
马上就成了行动。
那个行动是第四节，
个行动啊，第四节。
他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哦，弟兄姊妹们，好不容易离开埃及，
弟兄姊妹好不容易嘅离开埃及。
现在他们说要回埃及，
而今佢哋话要回埃及。
出埃及不是他们自己要的，
出埃及唔系佢哋自己要
的，乃是神要的，
那系神要嘅，
是神领他们出来的。
是神领他们出来
的，如果神不领他们出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条件出来的。
如果神不领他们出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条件出来。
神向他们说了话，
神向他们讲了话，
神在他们中间做了工，
神向他们当中做了工，
神显明神要做的事，
神显明神所要做的事。
现在他们因一点点的吵闹就发展到说根本就要放弃神的旨意，
而今他们一点点的吵闹就到一个话根本要放弃神的旨意。
哦，这样的一件事情是非常严肃了，
这样的一件事情是非常严肃。
他们带给带到一个地步，他们拒绝神，
他们被带到一个地步，他们拒绝神。
那这是以色列人会众当中的那一个反应，
这个是以色列人会众当中的反应。
但我们留意到他们的反应的时候，
我们留意到他们的反应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不留意这个反应乃是从一些不准确的情报哪里或者说一些不成问题的情报哪里而引发的。
我们不能留意这些反应，就是从一些不准确个情报个反应嗰度翻嚟嘅，
那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头来留意一件事，
所以我哋就必须回头留意一件事。
十三章的里边，
十三章嘅里边，
我们晓得打发出去做探子的那十二个人都是十二个支派当中的首领。
我哋就要睇到喺第十三章里头打发出去做探子嘅十二个人都系十二个支派嘅首领。
他们是首领，
他们是首领。
那既然是首领，
既然是首领，
那我们看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
我哋睇呢个问题就唔一样。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以色列人，
因为佢哋唔系普通嘅以色列人，
他们是每一个支派嘅首领，
佢哋系每一个支派嘅首领。
我们留意，
我哋留意，
以法莲支派是约书亚，
以法莲支派系约书亚。
犹大支派的是加勒，
犹大支派的是加勒。
那其余的名字他们都记在哪里？
其余的名字他们都记载在那里。
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
也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
那都是做首领的，
都是做首领，
是每一个支派里头的首领，
是每一个支派里头的首领。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问题了，
我哋喺呢度就睇到一个问题，
仍然是一些老问题，
仍然系一啲老问题，
不是以色列的会众先出问题，
唔系以色列嘅会众先出问题，
乃是以色列的领袖先出问题，
乃系以色列嘅领袖先出问题，
领袖一出了问题，
领袖一出问题，
群众就受了影响，
群众就受影响，
领袖没有光。
领袖无光，
群众就落在黑暗里，
群众就落向黑暗里。
那这就给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个做属灵的领袖的人。
这个给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做属灵领袖的人。
既然是做领袖，
竟然是做领袖，
他就站在带领的地位上，
他就站在带领的地位上。
既然是在带领，
竟然是做带领，
他就必须要有光，
他就必须要有光，
他就必须要非常清楚神的心意，
他就必须要非常清楚神的心意，
并且有把握去持守神的心意，
必须有把握去持守神的心意。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
从这一段我们就看到，
如果给环境影响马上就忘掉了神的旨意的话，
如果被环境一影响马上就忘掉神的旨意的话，
那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
那就不是个人的问题，
因为他是首领，
因为他是首领。
那这样的首领一出问题，
那如今首领一出问题，
群众就受影响，
群众就受影响。
最近我看了一些东西，
最近我睇咗啲嘢，
说明道性也无所谓啦，
说明道性亦都冇所谓。
那寇世远这一个弟兄，
寇世远一位弟兄，
他给大陆上面应该是三字会或者是基督教协会邀请他到大陆去，
他俾大陆上面或者三字会或者基督教协会邀请他去，
那么他就去了，
他就去
在那里也 走了一些地方，也受了一些接待，
那在那里就走了一些地方，受了一些接待，
那么然后就回来了，
然后就回来，
那回来以后就那里为三字说好话了，
回来之后就为三字讲好话，
对家庭教会就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
对家庭聚会就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
当然我们没有意思说家庭聚会没有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说家庭聚会没有问题，
家庭聚会里头的确是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家庭聚会里头的确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缺少带领，
因为
而就没有准确的走，但是这是局部的，
因为缺少带领所以就没有准确的走，但是这些是局部的，
不是全体的，不是普遍的，
不是全体，不是普遍的。
那么当他在他的天人之间和一些聚会里头说这些话的时候，
当他在他的天人之间和一些聚会的里头讲这些话的时候，
那么就有一个弟兄看见了也听见了，
就有一个弟兄看到亦都听到，
那么就写了一封信给中信，
就写了一封信给中信，
中信也就 把这封信转去了给他，
忠信亦都将一封信转去俾佢，
目的是询问他有什么意见，
目的系询问佢有咩意见。
啊，这个老弟兄啊，就回了一封信，就关火了。
呢位老弟兄就回咗一封信，就关火。
这个信的内容，六月份的船上面弟兄姊妹有机会看得见。
呢封信嘅内容，六月份嘅传信弟兄姊妹有机会睇得到。
所以我就不说那些内容。
所以我就唔讲嗰啲内容。
我只提一件事。
我只提一件事。
那么克鲁弟兄的回信的里面分成几点，末了有一点，
克鲁弟兄回信的当中有几点，末了有一点，
他说如果这些事情 是我说的，
如果这些事情是我讲的，
我就负责，
我就负责。
那底下他还说了一些话，那以后弟兄姊妹们，你当船来的时候，你们再看。
底下仲讲咗啲话，弟兄姊妹等船嚟嗰阵时再睇。
我要特别点指出的一个事实乃是，他说他负责。
我要特别指出一个事情，就系佢话佢负责。
他负什么责？
佢负咩责？
他能负什么责？
佢能够负咩责？
神的见证受了伤害的话，他能负什么责？
神的见证受了伤害，他能够负什么责？
政治人物就可以辞职去不做官，这样负责，但是损害神的见证他怎么负责？
政治人物就可以辞职不去做官，但是神的见证被损害，他怎么去负责？
神的百姓因着他的话而受伤，那他怎么能负责？
神的百姓因着他的话而受伤，那他怎么去负责？
他的信写得很光火，
他的信写得很光火。
我看了他写的那个信呢，我也有点生气。
我看到他写的信，我也都有点生气。
因为他口口声声说他是为了圣经的真理，
因为他口口声声说他是为了圣经的真理，
要进到教会合一，
要进到教会的合一。
但是他选择错了对象，
但他选择错了对象，
把神所没有接受的对象作为合一的对象，
将神冇接受的对象嚟去当为合一的对象。
那我提出这样的一件事，乃是让我们在神面前的每一个属神的人，
我提出呢一件事系让神喺神面前每一个属神嘅人，
我们实在需要好好的学习看准神的目的。
我哋实在需要好好嘅学习睇神嘅目的。
也需要好好的去领会神的旨意，
也都需要好好的去领会神的旨意。
特别是做领袖的人，
特别是做领袖的人，
不能把人带到神的旨意里，就是在那里破坏神在神子民当中的工作。
不能够将人带到神的旨意里头，就是在那里破坏神的工作。
那我们看见那个报恶信的那十个探子所引发的那一个结果，我们不得不留心。
我们看到报恶信那十个探子所引发的结果，我们不能够不留心。
他们那个情绪发展到一个地步，要离弃神的旨意。
他们的情绪发展到一个地步，情绪发展到一个地步，要离弃神的旨意。
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底下，
在这样的光景的底下，
约书亚跟加勒就站出来说话了。
约书亚和加勒就站出来讲话，
他说不是，
他说不是，
他说我们所看的所去看过的那些地方是极美的地，
说我们去看过的地方是极美之地。
神如果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
神若是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
而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
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应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
并且应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哦，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些话太宝贵了。
弟兄姊妹们，看这些话太宝贵了。
十二个人出去，
十二个人出去，
所看见的人事物都是同样的人事物，
所看见的人事物都是同样的人事物。
但是看见以后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
但看见之后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
那十个人所看见的人事物都成了难处，
那十个人所看见的人事物都成了难处，
因为他们眼睛只是看见人事物，
因为他们的眼睛只看见人事物，
却没有看见神，
却没看到神。
那这两个人他们也看见同样的人事物，
这两个人也都同样看到人事物，
但是从这些人事物的里头他看见了神的心思，
但从这些人事物的里头他看到神的心思，
也看到了神的能力，
也都看到神的能力。
那所以他们能说这样的话，
所以他们能够讲这样的话，
神说这个地是美地，我们看的果然是美地，没有错。
神说这个地是美地，我们看过果然是美地，没错。
神说要领我们进去，那神就一定负责叫我们进去。
神说领我们进去，就必定会领我们进去。
那些地的人虽然是很雄伟，
那些地的人虽然是很雄伟，
但是不必怕他们，我们有的是神的同在。
但是不需要怕他们，我们有的是神的同在。
那所以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
所以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这话太清楚了，
这个话太清楚，
也指出了当时群众的那一个倾向，
也都指出了当时群众的倾向。
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当时那样做是背叛耶和华神，
他们说他没想到他们当时这样做是背叛耶和华神。
但加勒跟约书亚明明的给他们指出了，
但是加勒和约书亚就明明的给他们指出，
不要背叛神，
不要背叛神，
要牢牢的抓紧神的那一个旨意去追求，要得着神的定义，
要牢牢的找着神的旨意去追求神的定义。
那当然这些话在那些人的中间他们听不进去，
当然这些话在那些人的当中他们是听不进去，
但是我们从这里我们要领会一个问题，
但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领会一个问题，
因为这里给我们所看到的乃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的持守，
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乃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的持守，
这一个属灵的原则和人中间的意念是背道而驰的，
这个属灵的原则在人当中是背道而驰，
和人的原则是
同人的原则是背道而驰，
尤其是到了现在，
尤其是到了现在，
从前有人的意思，
有人的意思，
现在人的意思比从前更严重，
如今人的意思比从前更严重。
从前我说的从前就是一千几百年以前君王的时代，
我讲的从前就是一千几百年之前君王的时代。
那么什么事情就根据君王，
那时什么事情就根据君王，
君王也是人呢，
君王也都是人，
那所以 是根据人，
所以就根据人。
到了现在呢，
到如今
民主
民主
原则上仍然是根据人，
原则上仍然是根据人，
但是形式上就比过去严重的多了，
但是形式上就比过去严重得多，
因为过去是少数的人，
因为过去是少数的人，
现在是多数的人，
如今是多数的人。
但是在这里一个属灵的原则给我们看到了，
但如今又有一个属灵的原则给我们看到，
真理上的准确 不是从投票或者是民主所反映出来的那个意见所带出来的。
真理上的原则不是由投票或者民主所反映的意见而带出来的。
属灵的事那也只有一个根据，
属灵的事只有一个根据，
从前也好现在也好，
从前也好如今也好，
只能有一个根据，
只能有一个根据，
那一个根据就是神自己，
那个根据就是神自己。
神是借着神所说的话来发表他自己的意思，
神是借着神所讲的话来发表神自己。
那么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在属灵的学习的上面，
所以当我们在属灵的学习上，
我们要学习首先所要注意的不是人的反应，
我们要学习首先所注意的不是人的反应，
首先要看的乃是看神的目的，
首先要看的是乃是看神的目的，
看准了神的目的，然后才去留意人的反应，
看准了神的目的，然后再留意神的反应。
这个留意人的反应目的不是去吸引人的反应，
留意人的反应不是去适应人的反应，
乃是知道人的反应而把人带回神的目的里头，
乃是知道人的反应而将人带回去神的目的的里头。
当然这样做是吃力不讨好的，
当然这样做是吃力不讨好，
甚至是没有结果的，
甚至是没有结果的。
但是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在当时所做的，做的在神的眼中对极了。
但是当时加勒和约书亚在神的眼中做就是对极了，
因为他们认定神是一切，
因为他们认定神是一切。
我们所拣选所跟随的乃是神的自己，
我们所拣选所跟随的乃是神的自己。
如果神是站在我们的这一边，
如果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或者说我们是站在神要我们站的那个位置，
或者说我们是站在神要我们站的地位，
那就没有什么的人事物可以阻挡神要做的事情的发生，
就没有什么人事物可以阻挡神要发展的事情发生。
那当然我们看到那个结果实在是不妙，
当然我们看到那个结果实在是不妙，
因为众人一听见这两个人说这样的话，
因为众人一听见这两个人一讲这样的话，
他们就气了，
他们就气了。
他们虽然说要另立一个首领领他们回埃及，
他们虽然说要另立一个首领领他们回埃及，
但是他们还对摩西跟亚伦有一点点的尊重，还不敢太过的操斥。
但是他们对摩西和亚伦都还有一点点的尊重，不敢太过的造次。
但是现在约书亚跟加勒冒出头来说话，
但如今约书亚和加勒冒出头来讲话，
他们两个人就成了替死鬼了，
他们两个人就成了替死鬼，
是众人就把那个指责的指头指转过来指向他们，
众人就将指责的指头来去转过来指向，
并且是非常严厉的来要对付他们，
并且非常严厉的要来对付他们，
他们说要拿石头来打死他们两个人，
他们说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
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光是看到这一个地方的就停下来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光是看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的话，
我相信在人中间就没有几个人敢站在神那一边来说神要说的话，
我相信在人中间就没有几个人敢起来站起来说请神要站那边，
倒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神知道人能承担多少，
神知道人能承担多少，
他不会让人在他承担不了的时候把人撇下不管，
他不会 让人承担不了的时候，将人撇下不管。
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又发生了。
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又发生，
就在那些人说要打死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的时候，
就在那些人要打死约书亚加勒两个人的时候，
那圣经就用忽然这两个字来说出一个突发的事件。
圣经就用忽然这两个字来说出一些突发的事件。
忽然什么呢？
忽然咩呢？
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众人显现。
那这一个显现，
一个显现，
这一个时候的显现，
一个时候的显现，
有好几方面的意义，
有好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是显露人的无知与愚昧。
第一是显露人的无知与愚昧。
如果神早一点显现，
如果神早一点显现，
人的无知跟愚昧就没有那么明确的显露。
人的无知与愚昧就没有那么明确的显露。
等到神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他说没有啊，我们没有啊。
等到神说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就说没有啊，没有啊，我们没有。
但神让他们显露出来以后，神才显现。
但神让他们显露出来之后，神真正显现，
他们就不能推却了，
他们就不能推却。
第二，
第一，
神这一个时候显现，
神这个时候
那是非常清楚的，给那些拣选他的人来做印证，
就是非常清楚的被拣选他的人作印证，
印证一切依靠仰望神的人，神都叫他们不致受亏损。
印证一切依靠仰望神的人，神都不知道他们有亏损，
他们承担得了，神让他们去承担，
他们承担得了，神让他们去承担，
他们承担不了，神就不允许他们去承担，
他们承担不了，神就不允许他们去承担，
神就自己出头来替他们承担，
神就自己出头去替他们承担。
那当然这个话弟兄姊妹也要小心听，
当然这句话弟兄姊妹小心听，
神让我们自己去承担，乃是说神知道我们会凭借着他的恩典来接过一切要发生的事。
神让我们自己去承担，就是因为神知道他们会凭借着神的恩典来去接驾一切的事。
如果他们凭着恩典去承担一切的事情而不能承担得住的时候，神也知道，
如果他们是凭着恩典而去承担一切的时候而承担不住的时候，神也都知道，
那神就及时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来显出神的负责，
神就及时在关键的时刻显出神的负责。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让跟随神的人看见站在神的那一边好像是要付代价，事实上乃是经历神的负责，
让看到跟随神的人好像是要付代价，实际上是要是经历神的负责。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在许多属灵的事上面，
在很多属灵的事上面，
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人在那里承担这一件这事情，承担那些事情，
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很多人在那里承担这件事，承担那件事，
但实际上乃是神的自己在那里照管着一切，
实际上那是神自己在那里照管着一切。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
那么当神显现过出来以后，
当神显现出来之后，
神说话了，
神说话了，
神一说话，
神一说话，
整个形势就改变了，
整个 形势就改变。
那神说了什么话呢？
神讲了啲咩话呢？
神说了定罪的话。
神讲咗定罪嘅话。
神向摩西说，
神对摩西话，
这些百姓藐视我，我要忍耐他们到什么时候？
这些百姓藐视我，我要忍耐他们到几时呢？
我向他们做了这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向他们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就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又有一件事情要提出来留意了。
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又有一件事情要提出来。
我们过去轻轻提过一下，
我们过去轻轻的提过一下，
在接受律法以前，
在接受律法之前，
神一直用恩典来带领他的百姓。
神一直用恩典来带领他的百姓。
百姓在神面前有顶撞，
百姓在神面前有顶撞，
百姓在神面前说悖逆的话，
百姓在神面前说悖逆的话，
神听见了，
神听见了，
但是神笑眯眯的向着他们，
但是神笑眯眯的向着他们，
神伸出手来摸摸他们的头，安抚他们。
神伸出手来摸摸他们的头，安抚他们。
那这是在传律法以前我们看到的，
这些是传律法之前我们看到的。
在埃及地那十次的奇神迹显出以前，神是这样做。
在埃及第十次的神迹显现之前，神是这样做。
过红海的时候，神是这样做。
过红海的时候，神是这样做。
在马拉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做。
在马拉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做。
在他们埋怨食物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做。
在他们埋怨食物的时候，神也都这样做。
神赐给他们马拉，
神赐给他们马拉，
神没有给他们很重的对付，
神没给他们很重的对付，
只是告诉摩西说，捡起一禾梅尔留在约柜那里做个纪念。
只是对摩西说，捡起一禾梅尔留在约柜里面做纪念。
那但是丢着你看哦，
等等之后你看，
当传了律法以后，
当传了律法之后，
建造了会幕以后，
建造了会幕，
神住到他们当中以后，
神住到他们当中之后，
神对他们的要求就严格了，
神对你的要求就严格了，
就 提高了，
就提高了。
那这个在人来看也是合理，
这个在人来看也都是合理，
因为他们经历了神那么许多的事情，他们应当有一点的成长，
因为他们经历了神这么多的事情，他们应该有一点的成长。
而既然成长了，就不能再还留在那个婴孩的那个光景里。
既然成长了，就不可以再停留在婴孩的光景里。
那一面是律法已经确定了，
一面是律法已经确定了，
另一面是他们也有点成长了，
另一面是他们也都有。
所以我们留意从何烈山起行以后，
所以我们留意从何烈山起行之后，
神就没有放纵他们，
神就没有再放纵他们。
以前连拜金牛犊那样大的事情，神还是吞下来，
以前连拜金牛犊这么大的事情，神仍然是吞下来。
但是在何烈山起行以后，
但在何烈山起行之后，
我们看到神就没有再那样放纵他们，
我们看到神就没有再这样放纵他们，
神就对他们有要求，
神就对他们有要求，
神就对他们显出管理了，
神就对他们显出管理。
但神没有减少他的负责和他的供应，
但神没有减少他的负责和他的供应。
所以他们从何烈山起行以后，头一次埋怨吃玛拿吃的没有味道，
所以从何烈山起行之后，头一次埋怨吃玛拿吃得没味道，
神就给他们一点对付，
神就给他们一点对付，
所以那个地方就改了个名字，叫做基伯罗哈塔瓦了，
所以那個地方就改了個名字叫做基伯羅哈他雅。
那然後就是亞倫跟米利暗的事情，
然後就是亞倫和米利暗的事情，
神也很嚴肅的來處理了他們，
神亦都很嚴肅的處理了他們。
現在到了十三章十四章，
現今到了十三章十四章，
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因为他们要脱离神的旨意，
因为他们要脱离神的旨意，
要背向神的旨意，
要背向神的旨意。
那神向他们说话就很直截了当的说，你们还是不信我。
神对他们讲话就很直接了当地讲话，你们仍然是不信我。
神指出他们的问题来，
神指出他们的问题来，
你们不信，
你们不信，
你们不信不是现在才开始不信，
你们不信不是现在才开始不信，
从开头到现在你们就是不信，
从开头到现在你们就是不信。
虽然摩西替你们在神的面前求恩典，你们从一切难处里面都给带过来，
虽然摩西在神面前替你们去求恩典，一些难处都将你们带过来，
但是那些恩典并没有叫你们不信的恶心减少，
但那些恩典并没有叫你们不信的恶心减少。
到现在他们还不信我，
到如今他们还不信我。
哇，那个还不信的那个孩子就说出他们从前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一个不信的那个恶心的里头来跟随主的脚步。
这个还不信的环节就指明他们从前一直到如今他们都是不信的恶心里头来跟从主。
就这就好像给我们一个光照了，
神之门好像就给了我们一个光照，
神向我们施恩不等于我们在神面前站在一个准确的位置上，
神向我们施恩并不等于我们在神面前站在一个准确的位置上。
许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准确的观念，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不准确的观念，
神向我们显出恩典，
神向我们显出恩典，
那因为我们站在对的地位，
因为我们站在对的地位，
所以神不能扣停止不向我们施恩，
所以神能够停止不向我们施恩。
不是的，弟兄姊妹们，
不是的，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还能承认神向我们所做的是出自恩典，
如果我们还能够承认神向我们所做的乃是出自恩典，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知道了，
既然我们称神是向我们显出恩典，
既然我们称神是向我们显出恩典，
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原来是不配得神这样的看顾的，
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原来是不配让神给我们这些个看顾，
因为恩典就是说出我们的不配，
因为恩典就讲出我们的不配，
因为恩典就不是一个交换也不是一个买卖，
因为恩典就不是一个交换也不是一个买卖，
恩典就是神把我们不该得的赏赐给我们，
恩典就是神将我们不该得的赏赐给我们。
那若是我们还能领会恩典的那个意思的话，
若是我们还能够领会恩典的意思的话，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警觉了，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警告，
神向我们施恩并不等于说我们在神面前站在对的地位，
神向我们施恩并不等于说我们站在对的地位。
当然这个话也不是说神向我们施恩我们仍然没有站在对的地位，也不能这样说，
当然这句话也都不是能够说神向我们施恩我们仍然是不是站在对的地位上。
我们要指出的乃是说，神向我们施恩并不等于那是一个保证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过不去的事，
我们要指出一些就是说神向我们施恩并不是保证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过不去的事情，
有些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确有过不去的事，
有啲时候我哋喺神面前的确有过唔去嘅。
但神为咗他自己永远嘅旨意，他仍然向我们施恩。
但系神为咗神永远嘅旨意，神仍然向我们施恩。
为叫我们从恩典的里面受感动而转回。
为叫我们在恩典嘅里头受感动而转回。
那我们感谢神，
我哋感谢神。
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
但我们必须要记住，
神施恩的那一份忍耐是有限度的。
神施恩那份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们不能要求神做无限度的忍耐的。
我们不能够要求神做无限度的忍耐。
神也不会这样做的。
神也都不会这样做。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神说的话，我要忍耐他们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这里你看到神说 我要忍耐他们到几时呢？
他们还不信我到什么时候呢？
他们不信我还要到几时呢？
他们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他们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那这就说出了神不是无限期的等待的。
这里就讲出了神不是说无限期的等待。
神有他的界限的。
神是有他的界限的。
正如我们读新约的书信的时候，
正如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
那你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
你在那里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
那这个话你看正面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
这句话正面的来看就是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
但是你细细去注意的时候呢，
但你细细去注意的时候，
你就看这个话是告诉我们说，悦纳的日子和拯救的时候啊，会有一天停止的。
这个话就告诉我们说，悦纳的日子、拯救的日子会有一天停止的。
现在还不是停止的时候，所以我们仍然有机会。
现在还不是停止的时候，所以仍然我们还有机会。
但是如果等到该停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再没有机会了。
但如果要等到停止的时候，我们就没机会了。
那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看见神恩待人是他对人的体恤。
我们看到神恩待人是神对人的体恤。
但神对人的体恤不是无限期的。
但神对人的体恤不是说无限期的，
也不是没有界限的，
也都不是说没界限的。
一过了那个界限，神的连续就停止了。
一过了那个界限，神的连续就停止。
一过了那一个界限，神的恩典也就不能再成为人的享用。
一过了那个界限，神的恩典就再不能够成为人的享用。
因此我们在蒙恩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让这个不太准确的一个心思来蒙骗了自己。
因此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个不太准确的心思来去蒙骗我们自己。
我再说一遍，神向我们施恩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是配得恩典的。
我再讲一遍，神向我们施恩不一定是我们配得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不能凭恩典去夸口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来去凭恩典来去夸口，
我们只能凭恩典来接受神更大的光照。
我们只能凭恩典来去接受神更大的光照，
更透的光照，光照
更透的光照，
来叫我们真实的站在对的地位，准确的地位。
你叫我们真实的站在对的地位，准确的地位。
那么当神出来说话了，
那么当神出来讲话了，
他们还是不信，
他们仍然是不信。
那神要怎么处理呢？
咁神要点样处理呢？
神说要把他们除灭。
神话要将他们除灭，
然后兴起扎勒和约书亚的那些后代来进入迦南。
然后兴起迦勒同埋约书亚嘅后代嚟去进入迦南。
叫摩西的后代兴起来承受迦南，
叫摩西的后代兴起来承受迦南。
这个结果太严重了，
这个结果太严重了。
但是这个话一听在摩西的耳朵里边，
但这句话一听在摩西的耳朵里面，
摩西就感觉太严重，
摩西就感觉太严重了，
他不能接受神这个提议，
摩西不能够接受神这个提议。
那这就引发一个问题来，
这里就引发一个问题来，
难道神的提议还会是不好的吗？
难道神的提议还会是不好的吗？
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所提过了神的命定和神的应许允许，
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曾经提过神的命定和神的允许，
那 这个原则也适用在这里，
所以这个原则也都是用在这里。
神的命定不是这样，
神的命定不是这样，
神的命定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人都进到迦南，
神的命定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人都进入迦南，
因为这个是神起初的定义，
因为这个是神起初的定义，
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应许的内容，
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初应许的内容。
所以现在要用摩西的后代，或者说要叫那个约书亚跟扎勒的那些后代来代替整个以色列的话，
所以今话要用摩西的后代，或者用加勒约书亚的后代来，
那这个是一个修改了的旨意了，
咁呢个就一个修改咗嘅旨意，
是神的允许了，
系神嘅允许，
不是神的命定，
唔系神嘅命定。
摩西一听这个事情太大了，
摩西一听这个事情太大了，
那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向神俯伏，
所以就在神面前向神俯伏，
向神求恩典，
向神求恩典。
他说神啊，不能不能这样，
他说神啊，不能够不能够这样，
因为我的后裔能进迦南，
因为我的后裔能进迦南，
加勒约书亚的后裔能进迦南，
加勒约书亚的后裔能进迦南，
并不说明你的旨意成就，
并不讲明你的旨意成就，
为了你的名和你的荣耀，
或者你的名同你的荣耀，
神啊，我向你再一次为以色列人求恩典，
神啊，我向你再一次向以色列人求恩典，
神啊，你是信实的，
神啊，你是信实的，
你不能改变你的旨意，
你不能够改变你的旨意，
但是我也知道我也不能要求你过于你所能接受的，
但是我亦都知道我不能够要求你过于你所能接受的，
因为你是不轻易发怒，
因为你是不轻易发怒，
但是你一发怒要追讨的时候你也一定追讨的，
但是你一发怒要追讨的时候你一定要追讨，
因为你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
因为你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摩西这个祷告，一面是维持了神的信实，一面是满足了神的公义。
等一下，我们看到摩西这个祷告，一面是维持了神的信实，一面是满足了神的公义。
他是抓住十条诫命里面那些话来向神求的，
他是抓住十条诫命里面的话来向神，
那也就是说他抓住了神的性情来向神祷告的，
亦都系话佢找着咗神嘅性情嚟向神祷告。
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太美了。
弟兄姊妹，呢个祷告太美了。
啊，我们该学习这样的祷告。
我哋应该学习咁样嘅祷告。
摸着神的性情，摸着神自己的那一个所发表的话来向他祷告。
摸着神嘅性情，摸着神所发表嘅话嚟向神祷告。
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摩西的祷告神应允了，
摩西的祷告神应允了，
但是神不能不处理以色列人的不信，
但是神不能够不处理以色列人的不信。
那所以底下我们看见神的处理，
所以底下我们看到神的处理，
也显露出人不信的那个结果，
也都显露出人不信的结果。
我们留意这里头的话，
我哋留意呢里头嘅话，
这话是以希伯来书所引用过的。
呢句话系希伯来书引用过嘅。
22节，
22节，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
22、23节，
我们看到了神处理这一批人，
我们看到神处理这一批人
怎么个处理呢？
怎样来处理呢？
不能进迦南，
不能够进迦南。
神应许他们祖宗的，他们不能去承受。
神应许他们的祖宗的，他们不能够去承受。
底下我们就看得更清楚，
底下我们就看得更清楚。
神说你们进去窥探那地40天，
神说你们去窥探那地40日，
一天顶一年，
一日顶一年，
你们就要在旷野漂流40年，
你们就要在旷野漂流40年，
等到你们这一代的20岁要出去打仗的那些人都死光了，
等到你们这一代20岁要出去打仗的人都死光了，
然后我才领你们的子孙进去，
然后我先领你们的子孙进去。
你们说那些年老的妇人和孩子不能去，不能进去，
你们说那些年老的妇人和孩子不能够进去，
神说我就让他们进去，
神说我就让他们进去，
就是你们这一批不信的精壮的人一个都不能进去，
就是你们这一批不信的精壮的人一个都不能够进去。
你们知道有一个迦南美地，
你们知道有一个迦南美地，
你们也进去看过了，
你们也都进去看过，
但是你们就是不能进去承受伟业，
但你们就是不能够进入去承受伟业。
在你们这20岁以外的能打仗的那些被数点的人当中，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可以进去。
在你们20岁以外被数点去打仗的精兵，只有约书亚能够进去。
神就说了，
神就说
你们就不必再往迦南去了，
你们就不必再往迦南去，
你们就回头走，
就回头走，
向红海那边的那个旷野走去，
向红海那边的旷野，
你们走回头路，
你们走回头路，
但是不能过红海，
但是不能够过红海。
那这里就引发这个在救恩里头的问题，
这里就引发一个救恩里头的问题
啊，也引发一个属灵追求上的问题，
也都引发一个属灵追求上的问题。
我们求神给我们真有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看到这一段历史所表明的一个真理。
我们求神给我们真有赐人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能看到这段历史所表达的。
因为神明明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那一段历史乃是一段属灵的历史。
因为神明明讲给我们听话，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那段历史乃是属灵的历史，
是表明我们今天属神的人走天路的那是经历的，
是表明我们这批走天路的人的属灵的经历。
神要叫他们出埃及，
神要叫他们出埃及，
目的是叫他们进迦南，
目的是要叫他们进迦南。
现在他们进不到迦南，
而今他们进不到迦南。
那在救恩的问题上面，
在救恩的问题上，
就是究竟这批人得救不得救，用新约的光来看，
就是究竟这批人得救不得救，用新约的光来看。
他们进不到迦南，
他们进不到迦南，
死在旷野，
死在旷野。
那他们这批人得救不得救？
他们这批人得救不得救？
那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
如果我们不看清楚，
我们很容易就说他们当然是不得救，
我们很容易就说他们当然是不得救。
尤其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三章
引用了这一段的话，
引用了这一段的话，
我们更容易有一个概念说这些人不得救了，
我们更容易有一个概念说这些人得救，
因为他们不信，
因为他们不信，
他们既然不信就不能得救了，
我们这样不信就不能够得救。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
但我们必须要注意
这一批人所失去的是什么，
这一批人所失去的是什么，
他们所失去的乃是承受应许的事实，
他们所失去的乃是承受应许的事实，
不是不是不能脱离埃及的问题，
不是不能够脱离埃及的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过了，
我们以前已经提过，
如果我们要用新约的话来说，
如果我们要用新约的话来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乃是我们的得救，
以色列人出埃及乃是我们的得救，
以色列人的进迦南乃是按照希伯来书来说乃是进入国度，
以色列人进迦南按照希伯来书来说乃是进入国度，
从更长远的那个事实来看乃是去得着新耶路撒冷，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乃是去得着新耶路撒冷。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这里头就不再给我们带来难处了，
如果你能看到这件事的时候，这里头就不再给我们看到难处，
因为离开埃及的人就不再有救恩的问题，
因为离开埃及的人就不再有救恩的问题，
神让他们向红海的那个旷野回头走，
神让他们向红海的旷野回头走，
但是神没有告诉他们说你可以越过红海再回埃及，
但是神没有对他们说你可以越过红海再回埃及，
你们就是在这个旷野里头漂流，
你们只是在这个旷野里头漂流，
你在那里团团转，
在那里团团转，
埃及你是脱离了，
埃及你是脱离了，
但迦南你却进不去，
但迦南你却是进不去，
得救你是得救了，
得救你是得救了，
得赏赐就没有你的份，
得赏赐就没有你的份。
哦，那在救恩上面我们看定了，
在救恩上我们看定，
但是在属灵的追求上呢，
在属灵的追求上
就又引我们去留意到那个得胜者的问题了，
又引我们去留意到得胜者的问题，
究竟是哪一些人可以进迦南，
究竟是哪一些人能够进入迦南，
出了埃及的人不一定能进迦南，
出了埃及的人不一定能进入迦南，
那究竟谁能进迦南，
究竟谁能进入迦南，
能进迦南的人又凭什么进迦南，
能进入迦南的人又凭什么来进入迦南，
在这里这段历史又也给我们一个提示，
在这里这段历史又给我们一个提示，
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得胜者，
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得胜者，
什么是得胜者呢，
什么是得胜者呢，
他们不一定是说他们生命很成熟，
他们不一定说他们生命很成熟，
因为我们可以说约书亚这个时候他们的生命不是很成熟，
因为我们可以说约书亚这个时候他的生命不是很成熟，
你怎么知道呢，
你怎么知道呢，
我们看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看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我们留意到约书亚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按照神的那一个呼召站起来，
我们看到摩西死了之后约书亚按照神的呼召站起来，
但他对属灵的事还是有很多很生疏，
但他对属灵的事仍然有很多很生疏，
起码我们晓得他还不会尊耶和华做以色列的元帅，
起码我们还看到他不晓得尊耶和华做以色列的元帅，
非要等到神他向他显现很明确的说了他才领会，
非要等到神向他显现很明确的对他说他才领会，
又比方说那个基甸人来给他一个欺骗的时候，
又比方说那些基甸人给他一个欺骗的时候，
他还不会马上就求问神而知道基甸人的诡计，
他仲唔晓马上求问神啊，去晓得基甸人嘅诡计，
被骗，
被骗啊！
当然，那一个被骗也有神的怜悯在其中，我们不去扯开它。
当然，嗰个被骗亦都有神嘅怜悯喺其中，我哋唔去扯开。
那不从那些事情，我们看到约书亚并不能说是一个生命很成熟的人。
从嗰啲事情嚟睇，我哋可以讲话约书亚并唔系一个生命好成熟嘅人。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资格进迦南，
但系佢呢个时候仍然系有资格进入迦南。
他凭什么进迦南？
系凭咩进入迦南？
我们说凭他是一个得胜者。
我哋话凭佢系一个得胜者。
那得胜者是怎么一回事呢？
咁得胜者系咩回事？
很简单的，
好简单的，
就是他有一个心思。
就是有一个心思，
牢牢地抓紧神的话而活，
牢牢地抓紧神的话去活。
那所以我们看神怎么说他们两个人。
所以我们看神怎么讲他们两个人。
二十四节就说迦勒，
二十四节就讲迦勒，
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地跟从我，
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
这样说的时候就说出了，
我们讲的时候就讲出了，
他另有一个心智，
他另有一个心智。
这个心智是什么呢？
这个心智是什么呢？
就是跟从神，
就是跟从神。
约书亚也是如此，
约书亚也都是这样。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神看人有一个心思要按着神的话来跟随他，神就看这一个人是一个得胜者。
神睇人有一个心思要按照神的话来跟着神，神就睇这个人是得胜者。
而神不是看他跟随神跟随到一个什么的程度，
神不是说看他跟随神跟随到一个什么地步，
到了那个程度神说合及格了，
到了那个程度神说合格了，
这个是得胜者，
这个就是得胜者。
不是，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再用启示录那七封书信上的话来比较一下的，我们更清楚能看见。
如果我们用启示录的七封书信那里来再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看到
那些得胜者不一定是生命很丰富的，
那些得胜者不一定是生命很丰富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牢牢地抓紧神的话，
就是牢牢地抓紧神的话，
在任何环境的当中，
在任何环境的当中，
他们可以放弃神的话以外的任何的人事物，
他们可以放弃神的话以外的任何人事物，
他们可以放弃那一些，但是他们绝不放弃跟随神的话，
他们可以放弃那些，但他们绝不放弃跟随神的话。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好了，那现在神的处理已经宣告了，
现在神的处理已经宣告了。
那是当以色列人看见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看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
他们知道错了，错了，我们错了，
我们知道错了，错了，我们错了。
好了，我们明天就上去得那地了。
好了，明天我们就要进去得那地，
我们明天就跟随神的话了，
我们明天就跟随神的话。
他们也真就真的是这样做，
他们也都真的这样做。
但是摩西就告诉他们说，
但摩西就对他们这样，
你们不能做，
你们不能够做，
你们不能这样做，
你们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你们要这样做的话，
因为你们这样做，
你们一定要给打败，
你们一定要被打败，
你们也一定要死亡，
你们一定要死亡。
所以你们听要听话，明天就回转上红海的旷野走。
所以你们要听话，听日就回转向红海的旷野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留意见这个事实，
你留意这个事实，
也许我们会这样说，
也许我们会这样说，
昨天我们不顺服，
昨日我们不顺服，
今天我们顺服了，
今日我们顺服了，
那我们顺服了，
我们顺服了，
神就改变他的心意，
神就改变他的心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昨天神说你要进去，
昨日神话你要入去，
你不进去是不顺服，
你不入去是不顺服。
今天神说你们不能去，
今日神话你不能去，
我们说神的昨天你叫我们去，我们昨天没去，今天我们去了，
我们说昨日神你叫我们去， 你说我们不去，今天我们要去，
但是因为神已经说了不能去，
但是神已经说了不能去，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那我们还是不顺服，
我们仍然是不顺服。
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些关键的事物，
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些关键的事物。
表面上看来，
表面上看来，
他们第二天要去乃是遵行神的旨意，
他们第二天要去乃是遵行神的旨意，
但是时间不对了，
但是时间不对了，
时间不对，神的安排也就改变了，
时间不对，神的安排就改变了，
结果他们不听，
结果他们不听，
他们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结果给人杀败了，
结果被人杀败，
他们退回来了，
他们退回来。
我们看这一件事，
我们看到一件事，
正好我们常常说，
正好我们常常说，
在我们的主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
在我们的主埋葬在坟墓的时候，
莫大拉的玛利亚他们几个人拿香膏去要去高主，
莫大拉玛利亚他们几个人拿香膏去高主，
但时间不对，
但时间
香膏没用处了，
香膏没用处。
这个话和那个那和那一个事情正好是在同一个原则里，
这个话同那个事情正好是同一个原则，
不及时的顺服神，
不及时的顺服神，
或者说不及时的做神的供应，
或者说不及时做神的供应，
不及时的去满足神，
不及时的满足神，
等到时候过了，
等到时候过了，
那时候你说我现在要来满足神了，
那时候你说我现在要来满足神，
神说太晚了，
神说太晚太晚，
时间不对了，
时间不对了。
我们求主给我们从读这些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的里头看到属灵的原则，也看到了光。
我们求主给我们从读出埃及进迦南这个里头看到属灵的原则，也都看到光，
叫我们真知道如何的毫无保留自己的来跟随神的旨意，
叫我们知道怎样毫无保留自己的跟随神的旨意，
叫我们的路在神面前没有走差，
叫我们的路在神面前没有走差，
神也只是用他的话来引领我们走路，
神一直是用他的话来引领我们走路，
我们不是不知道那路，
我们不是说不知道那条路，
但是要紧的 乃是我们必须持定神的话来走在他喜悦的路上，
但要紧的我们是必须持定神的话来走向个路上，
什么时候我们走在一个路上面但是没有神的话的，那我们晓得我们错了，
这个时候我们走向一个路上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走错了，
当我们有神的话但是我们不按照神的话来走上去，我们仍然是错了，
当我们有神的话而我们不按照神的话走上去，我们仍然是错了。
我求主从历史的见解的里面给我们有一点光，
求主从历史的尴尬里头给我们有一点光，
我们一直学习是站在神的那一边，
我们一直学习站在神那边。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交通就停在这里，
今晚交通停在这里。